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研读《利未记》。《利未记》对许多的人来说是一卷非常奇怪的书，大家从《创世纪》开始阅读的过程当中，进到《出埃及记》就有一点辛苦。不过更多时候出了埃及之后，进入《利未记》，对于里面的文字所描绘的内容、仪式等等，就会觉得苦不堪言。一方面很难理解当时的状况，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不是太有意义，我们已经不需要献祭了，所以对这些遗文，我们实在很难从这当中发现读经的乐趣和亮光。因为这个缘故，利未记常常就被忽略。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教会历史当中，也许我们还不需要从很古老的历史来看，就是近代教会的发展史里头，也有很多人从利未记得到很大的帮助。前不久在美国有一位牧师，他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教会，他就下定决心从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逐节逐章的来解释来讲道。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讲利未记，在这一年当中，教会呢从他一个人开始，一直到成为几百个人，后来成为几千个人的大教会。在 Boston 地区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在宣教上面有很多参与的教会，他们也曾经进行了一个活动，用30天的时间让弟兄姐妹来读利未记，从这个当中找到对今天基督徒生活的意义和帮助。根据他们进行的经验，主持这个计划的牧师他后来的报告，弟兄姐妹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为什么同样的一卷书对基督徒来说会有这么大差异的读经的过程和感受呢？也许是因为我们对利未记所说的这些内容的理解。今天我们就盼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读经、我们的默想，可以从这卷书当中我们得到上帝话语所要给我们的帮助。大概所有的读经，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一些理性的理解，尤其是一些历史的故事，我们需要知道呢当时的风俗文化等等，透过风俗、透过文化的这一些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故事当中的人物，他们的感受，他们所面对的挑战，生活当中的问题、困难，上帝给他们的启示、带领等等。从这当中，我们明白了事件之后，我们更多认识神，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调整。但是《利未记》似乎不是一卷这样子的书，就遗文的进行，就这些献祭的程序等等来说，其实它是非常千篇一律的，它是非常公式性的，一旦你理解了你就做，这些过程大概不太需要特别的解释。所以利未记这些礼仪的进行等等，它的重点不在于理解，它的重点在于参与，在于感受。当你按照上帝所说的来做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头去体会神的心意，去感受神跟人关系的，不管是恢复是破坏，在那个过程当中透过感受我们来反省，我们来祷告，我们好像在时空当中人和神有一个相互呼应的过程，神对我们有要求，人有回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活泼的，是真实的。这是阅读利未记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其他书卷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从第一章开始，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有一位学者提到这个呼叫，他说这个呼叫就好像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叫摩西一样，是同样的心态，是同样的目的，是同样的体会，我们来面对神这一次的呼叫。也许后面的经文让我们觉得很平淡，不像 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那么的戏剧性，但是那不代表这里的启示是比较不重要的。相反的，我们应该要看出在这些经文的背后，它是同样一位主动向人呼唤的神，是一位主动启示的神，是透过这些献祭，透过这些洁净的规定，这一位主动呼叫的神来和我们一起，要能够建立或者增进那个关系。所以我们对于神所呼叫的这一些内容，应该要一样的谨慎的看待。多伦多大学威克里夫学院有一位教授，他在写《利未记》的注释书的过程里头，他提到一件事，他讲到他13岁的孩子在读圣经，每一天读一章读圣经的这个计划进行里头，来到了《利未记》。他因为自己在写《利未记》的注释书，他就告诉他的孩子说，其实《利未记》也许因为你太年轻了，也许你可以跳着看，挑一些比较重要的看。没有想到他的孩子回答他说，可是那是上帝的话，我得读每一个字。对这位老师来说，后来他在写《利未记》注释书的过程里头，他觉得他儿子给了他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好像我们读圣经其他的经文和章节，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每一个字对我们的理解都有相当的重要性。所以《利未记》也需要这样，不要忘记那是上帝在会幕当中呼叫摩西要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有关献祭的启示和交代，神说的是，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我们继续往下看，会看到献燔祭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牲畜。这里一开头提到的公牛，到了第十节那里提到可以以绵羊或山羊，第十四节可以有鸟来作为燔祭的牲畜。这几种不同的动物，不同的牲畜，它的价值当然不一样。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公牛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牲畜，它对人的经济生产有很大的影响。鸟呢，大概是以色列人可以到外面去捕捉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鸟呢很可能是最便宜的牲畜。以色列人可以选择，可以按照他们经济的状况，从最昂贵的公牛一直到也许最便宜的鸟，都可以拿来献作燔祭。燔祭真正的意义在于它全然的献上，和祭牲的种类和它的价值没有太大的关联。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不同的情况，他可以来亲近神，可以表达他愿意全然献上的那个心意。虽然不同的牲畜会有不同处理的过程，但是燔祭的意义是一样的，是人来献牲畜，献供物给神。第四节提到为他赎罪，常常引起很多的误解。我们知道在后面我们会读到赎罪祭和赎愆祭，如果有赎罪祭和赎愆祭，为什么这里还有赎罪的燔祭呢？仔细的看会发现，在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规范当中，对于是什么样子的罪，应该如何处理，有非常详尽的说明。相较之下，燔祭的部分反而没有，只有很简单的说了一句，为他赎罪。那到底燔祭的赎罪和赎罪祭、赎愆祭的赎罪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查考在圣经当中献燔祭的时候，燔祭出现的经文，我们会发现燔祭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跟着其他的某一种祭一起献上的。比如说在民数记 第八章第十二节，那里是燔祭和赎罪祭一起献上。在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是燔祭和平安祭。民数记第二十八章第十节是燔祭和奠祭。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是燔祭和素祭。我所选择的经文都是在民数记里头，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是立位记的这一些规定颁布之后不久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在各方面礼仪的遵行和操作上面大概是最符合立位记这里所规范的。我们可以看到燔祭和许多不同的祭同时献上。如果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燔祭献的时间场合，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特别是早期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对于所谓献燔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意义，他的理解。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经文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那是挪亚在洪水之后，经过了相当的时间，方舟在各处漂流，一直到雨水停止，最后水退去，土地干了，挪亚和这一些他的家人以及各样的活物从方舟出来。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挪亚出方舟所献的这个祭是燔祭，它不是特定要为在那一段下雨洪水泛滥的那段时间当中他们所行的某一些特定的罪来赎罪，如果是那样的状况，应该要献的是赎罪祭或甚至是赎愆祭。那这里燔祭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大概是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对于人得罪神，对于人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来行事，对于人和神关系的破坏，心里头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感受。因为他看见原来是一片欣欣向荣，原来人几乎已经是遍满地面，可是在上帝各样的赐福之下，却是背叛神离弃神。当洪水的审判临到，所有的生命都失去了，所有的城市乡村的繁荣富裕都不见了。这下他非常有感受，当他离开方舟之后，他想到人应该要来亲近神，人应该要和神维持一个和好的关系，人应该要来赢得神的喜悦，靠着遵行神的心意来生活来行事。是在这一些感恩也好，是他的决定也好，是他的体会他的领悟也好，他来他把所有的都献上。所以燔祭这个全然献上代表向神敞开，告诉神，我们虽然渺小，虽然充满罪孽，但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所有的活物在神眼前，其实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是不洁净的，我们也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如何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来到神的面前，如何让我们这一些充满罪孽的世人不会在神面前引致上帝的愤怒，立刻把我们就地击杀呢？所以燔祭里头有一个为人赎罪的功用，是在人愿意全然献上全然委身，是人愿意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活，是在这样子的意念当中，神不看我们的罪孽，神好像遮盖了我们的罪孽，在燔祭的遮盖赎罪洁净的概念当中，我们得以亲近神。所以他的赎罪是比较一般性的，是总括性的，而不是特定的某一项罪行。另外一处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九节， 那里提到约柜在一个地方停留了相当的时间，终于以色列人决定他们要专心来寻求神，所以他们来找撒母耳。撒母耳告诉众人要除去他们当中的偶像。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请撒母耳向神呼求。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九节那里说到，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前面当以色列人决定他们要来专心敬拜侍奉跟随神，他们已经除掉了所有的偶像，不管是巴利还是亚斯他录，所以就罪的部分前面已经有了相当好的处理和交代。现在在一个危机当中，以色列人要特别的邀请神来介入他们的历史，参与在他们的当中，以至于他们可以有神来为他们征战，抵挡非利士人的攻击。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撒母耳献了我们刚刚所提的燔祭。这个燔祭代表我们不但从过去敬拜偶像的那个罪孽当中出来，我们要离弃过去那样子的决定，那样子的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现在呢，我们要向神完全的敞开，完全的献上，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来跟随我们的神。当然在这个时候有非利士人的攻击和威胁，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似乎让以色列人的那个决定显得更加的重要和强烈。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抵挡，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抵挡这些敌人。这些可怕的非利士人有非常进步精良的武器军队，以色列人需要神，所以透过这个全然献上的燔祭，他们邀请神来到他们当中。这是神在会幕当中呼叫摩西，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可以透过献祭的过程，献祭的方式，透过在宰祭牲的过程，在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在那个参与的过程里头，向神用动作来表明。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当然我们不再献这一些燔祭，不管是公牛或者是羊，或甚至于是某一种的鸟，但是燔祭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清楚而且深刻的。它是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全然委身，全然献上。今天我们和神中间已经可以没有拦阻，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所以那个全然献上的体会应该可以比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要更为深刻。我们真的可以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我们寻求神的帮助，是毫无保留的把我们的问题，把我们的困难都交在神的面前。我们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也遵行他的指引。燔祭在这献上的过程当中，他告诉神我们愿意全然的领会他的心意，也寻求他的同在。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在燔祭的意义当中，我们要学会的是神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启示，他也给予所有的引导，不管是富有的，是平凡的，或甚至于是贫穷的，神让旧约的以色列人可以从牛、从羊、从鸟，从不同的管道当中，他们向神表明他的心意，也都蒙悦纳。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也都不一样，有的人也许富有聪明，有的人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贫穷不如大部分的人，甚至于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情况相当的不理想。但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或者我们许愿了，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还愿，我们来感恩，或者我们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状况， 总而言之，翻祭为人铺路。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在祷告当中，在我们一祷告的开头，我们就邀请神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开放我们的心灵，我们告诉神，我们乐意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每一段过程的引导。这是翻祭。读利未记的传道人、神学家、学者提醒我们，这卷书是最容易看到基督和教会的一卷书。在基督身上，我们看见这一些遗文全然的应验。原来所谓的全然献上，最好的榜样是耶稣基督，是他让我们和神中间没有隔断的墙，没有拦阻，所以我们更可以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见翻祭的成就，也因此我们可以效法基督教会里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比以色列人要更为有福，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靠这一些象征性的、指标性的、图腾式的这一些祭物，而是真实的体会感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功劳。圣灵的工作引领我们可以真正全然的献上，也全然的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鼓励各位学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学着像以色列人一样天天献上燔祭，全然献上，全然委身。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